广播剧《禁闭》第一期，原著萨特，雨声剧社出品。剧中人物：加尔伞，
天池扮演；
伊内斯，
芷晴扮演；
艾斯戴尔，小青扮演；听差
，Vivi 扮演；
旁白，龙龙。第一幕，一间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壁炉上放着一尊青铜像。加尔伞进门，环顾四周。
哦，就是这儿了。
就是这儿。
原来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我想时间长了，人们对家具就会习惯了。
往后您就知道了。在第二帝国时代的客厅里过日子也挺不错呢。
啊，好好。
加尔伞环顾四周。
不过您不会不知道世上的人在谈论些什么吧？
谈论些什么？
谈所有这一切呀。
您怎么可以相信这些蠢话？那些人从来没有跨进过这个地方，因为说到头，要是他们来过这儿的话。
对。尖庄刑具在哪儿？
什么东西？
尖庄刑具，烤刑架。
您在开玩笑吗？
加尔伞看着听差。
啊好，不，我不想开玩笑。当然了，这儿没有镜子，没有窗户，没有任何容易打碎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牙刷拿走？
您这又来了，您的人类尊严又死灰复燃了。
加尔伞怒气冲冲地拍着椅子扶手。
我请您少给我来套这壶热乎劲儿，我对自己的处境并非不清楚。
好了好了，请您原谅我吧。您说怎么办？所有顾客提的全是同一个问题，他们一来就问尖庄刑具在哪儿。这种时候，我向您担保，他们是不会想到梳洗的。但是一旦他们定下心来，就要什么牙刷了。可是您就不会仔细想想吗？我倒要问问您，您要刷牙干什么？
对，这倒也是。为什么要刷牙？一个人为什么要照镜子呢？至于青铜像嘛，我想有些时候我会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我告诉您，我并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我把那件事的经过讲给您听听好不好？那个家伙出不来气，往下沉，淹没了，只剩下眼睛还露在水面上。他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尊青铜像，真是在做噩梦啊。算了，既然没有牙刷又没有床，因为大家永远不睡觉是吗？
那还用说，
我早就预料到了。人为什么要睡觉呢？瞌睡从背后向您袭来，您感到您的眼睛合上了。但干嘛要睡觉呢？您在躺椅上躺下来，瞌睡虫飞走了，您只好擦擦眼睛又站起来，于是一切又周而复始了。
您多么善于想象啊。
住嘴，我不叫喊也不唉声叹气，但我要正视自己的处境。说我善于想象，那是因为大家根本不需要睡觉的缘故。一个人毫无倦意，干嘛还要睡觉呢？等一等，这又有什么难受的呢？我知道了，因为这种生活是没有休止的。
什么休止呀？
什么休止呀？您瞧着我，我早就料到的嘛。您的目光这么令人难受，原因就在这儿。真的，他们都萎缩了。
您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您的眼皮。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眼皮是要眨巴眨巴的，这么一下叫做眨眼，一道黑色的小闪电一闪，一块眼睑垂下又睁开， 这便是一次休止。眼珠子润一润，世界就无影无踪了。您不知道这是多么的舒心惬意。我将不用眼皮过日子了，是吧？别装傻了，没有眼皮就是没有瞌睡，我再也不能睡觉了。可我怎么受得了呢？在人世间昼夜分明，我该睡则睡，我打个甜甜的盹儿，做一些简简单单的梦。请问现在是白天吗？
你明明看见灯全都亮着。
可不是，这就是你们的白天了。那么外面又是怎么样的呢？
外面吗？
是外面呀，这四壁之外的地方呀，怎么样？
外面有条走廊。
走廊尽头呢？
走廊尽头是别的房间和别的走廊，还有楼梯。
还有什么？
没有了。
您总有外出的日子吧？您上哪儿？
到我叔叔那儿去，他是听差头子，住四楼。
我早该想到这一点了。开关在哪儿？
没有开关。
怎么办呢？那就不能关灯了。
管理处可以关掉总闸的，但我不记得这层楼上曾经有过这类事情。我们可以随便用电。
太好了，那只好睁着眼睛过活了。
还过活呢？
您不要挑剔我的字眼。我的意思是睁着眼睛，永远睁着眼睛。我的眼睛里甚至脑袋里总是亮堂堂的大白天。如果我把青铜像扔到电灯上，电灯会不会灭？
青铜像太重了。
您说的对，它太重了。
好吧，要是您用不着我，我就走了。
你要走了？再见。
听差走到门口。
等一等，那是电铃吗？我要找您的时候，燕铃就会来，是吗？
一般来说是的，但这电铃不太听使唤，有什么东西卡住机关了。
加尔散走到电铃那儿，按电铃，电铃响了。
它管用。
它管用？但您不要高兴太早，它好不了多久。好吧，听您吩咐。
我。
怎么了？
不，没什么，你走吧。
听差离开。第二幕，加尔散独自一人，他走向青铜像，用手抚摸它，他坐下又站起来，他走向电铃按电钮，电铃不响，他按了两三次电铃仍然不响，于是他朝门口走去，想开门，门打不开，他喊人：
听差，听差。
没人回答，他一面喊着听差，一面连续不断地用拳头敲门。突然他安静下来，走回来坐下。这时候门打开了，伊内斯走进来，后边跟着听差。
您喊我吗？
加尔散迎上去答话，但先朝伊内斯瞟了一眼。
没有。
这就是您的家了，太太。
伊内斯不作声。
您如果有问题要问我，平常客人总爱问东问西，您不问就算了。至于牙刷、电铃和青铜像，这位先生知道这儿的情况，他会跟我一样明明白白地回答您。
听差离开，加尔散不看伊内斯。伊内斯环顾四周，然后突然走向加尔散。
佛罗朗斯在哪儿？
加尔散不作声。
我问您，佛罗朗斯在哪儿？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您的全部法宝吗？您不让我与他见面，想用这种办法来折磨我吗？那么您的算盘打错了。 佛罗朗斯是个小傻瓜，我对他毫不留恋。
对不起，您把我当做什么人了？
您吗？您是刽子手。
加尔散一惊，接着笑了起来。
这个误会真有趣。刽子手？真的吗？您刚才走进来看了看我，心里就想，这是刽子手，多么荒谬。听差也可笑，他应当给我们俩互相介绍一下。什么刽子手？我是约瑟夫·加尔散，作家。实际上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呐，太太。
我叫伊内斯·塞拉诺，是小姐。
很好，太好了。这样说来，坚冰融化了。您真觉得我的脸孔像刽子手吗？请问您从哪儿一点来识别刽子手呢？
哼，他们看上去都那么畏畏缩缩的。
畏畏缩缩吗？这太有趣了。他们怕谁呢？怕他们的刀下鬼吗？
得了，我自己说的话自己明白，我可是照过镜子来的。
加尔散环顾四周。
照镜子吗？真要命，他们把所有可以当做镜子的东西都拿走了。不管怎样，我可以向您说句实话，我才不害怕呢。我并没有轻率地看待自己的处境，我们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恶劣，但是我并不害怕。
这对您来说是很要紧的。您是不是常常到外面去溜达溜达？
可门关着呢。
哎，倒霉。
我知道我在这儿惹您讨厌。从我个人来说，我宁可一个人待着。我得把我的一生理一理，我需要静静的思考。但我相信我们俩可以合得来。我不说话又很少动弹，我也不大声嚷嚷，只是有一点，我能否提个建议？我们相处应当彬彬有礼，这是我们最好的防线。
我可不讲什么礼貌。
那我自己讲礼貌，也替您讲礼貌。
加尔散坐在椅子上，伊内斯来回踱步。
瞧您的嘴巴。
加尔散从沉思中苏醒过来。
您说什么？
您就不能让您的嘴巴不动吗？它在您的鼻子下面动呀动的，像一只陀螺。
对不起，我倒不觉得。
这正是我要责备您的地方。
加尔散嘴巴又砸了一下。
又来了，您认为这是讲礼貌吗？您就不管管自己的脸吗？这里又不是您独自一人，看您那副可怕的表情，我真受不了。你没有权利让我这样活受罪。
加尔散站起来向他走去。
那么您呢？您就不害怕吗？
干嘛要害怕？早先我们还怀有希望的时候，害怕倒是件好事。
希望是不会有了，但我们始终跟早先一样，我们的痛苦还没有开始，小姐。
我明白。那又怎样呢？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可不知道，我只是等着瞧。
加尔散走过去，坐在躺椅上。伊内斯又开始踱步。加尔散嘴巴又咂了一下，接着他看了伊内斯一眼，然后把脸埋在手掌中。听差带着艾斯戴尔进门。艾斯戴尔看着加尔散，他没有抬起头来。
不不不，不要把头抬起来。我知道你用手遮掩着什么，我知道你脸孔没有了。
加尔散把手移开。
啊，我不认识您。
我不是刽子手，太太。
我没有把您当成刽子手，我还以为有人想跟我闹着玩呢。听差，您还在等谁？
不会有人来啦。
啊，只有这位先生、这位太太和我三个人待在这儿了。
没什么好笑的。
可是这些躺椅多难看呢，瞧他们是怎么摆的。我觉得今天像是元旦， 我像是在玛丽姨妈家里做客似的。我想每人有一张躺椅吧，这张是我的吗？但我永远也不会坐上去，我穿的是浅蓝色衣服，而椅子却是墨绿色的，这简直可怕。
那您要不要我的椅子？
波尔多躺椅吗？您太客气，但是这张椅子也不见得好多少。不好，您又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椅子，我的椅子是绿色的，我只好用绿的了。最合我意的是那位先生的躺椅。
您听见了吗，加尔散？
加尔散惊跳起来。
躺椅？哦，对不起，这张是您的了，太太。
艾斯戴尔脱下大衣扔在躺椅上。
谢谢，既然我们得住在一起，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我叫艾斯戴尔·里戈尔。
我叫伊内斯·塞拉诺，认识您很荣幸。
加尔散再次欠身。
我叫约瑟夫·加尔散。
你们还用得着我吗？
用不着了，走吧，我会按铃叫您的。
听差鞠躬离开。第三幕，伊内斯、加尔散、艾斯戴尔在屋内。
您很漂亮，我真想拿一束花来欢迎您。
花儿？是的，我非常喜欢花儿。不过在这儿花儿也会枯萎的，这太热了。算了，最主要的是身心愉快，是吗？您是？
对，是上星期死的。你呢？
我是昨天，葬礼都还没结束呢。风吹动了我姐姐的面纱，她竭力想挤出一点眼泪来。加油，加油，再使把劲儿。好了，终于挤出了两滴眼泪，两滴小小的眼泪在黑纱下面闪光。奥尔加·雅尔代这天早上难看极了，她扶着我姐姐的胳膊，她因为睫毛上化了妆，没有哭泣。我得说，我要是他，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您受过许多痛苦吧？
没有，我那时是迷迷糊糊的。
您生的是
肺炎。好了，这会儿丧事办完了，他们纷纷散去。你好，你好，人们频频地握手。我丈夫悲痛欲绝，他守在家里。您呢？
煤气中毒而死的。
那么您呢，先生？
12颗子弹穿进了皮肉。对不起，我可不是一个十分体面的死人。
哦，亲爱的先生，您最好不要用这种生硬的字眼儿，这很刺耳。况且说到底，这字眼儿又能说明什么呢？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活气。如果一定要给这种事儿取个名儿，我建议大家称呼我们为不在世的人好了，这样比较准确。您不在世很久了吗？
大约有一个月了。
您是什么地方人？
里约人。
我是巴黎人。您那边还有亲人吗？
我妻子，她跟往常一样到军营里来，人家不让她进门，她就往门的空隙里张望着。她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在世，但他已经意识到了。现在他离开了，他全身穿着丧服，这倒好了，他用不着再换服装。他不哭，他从来没有哭过。阳光是那样明媚，他穿着一身黑衣服， 走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两眼忧伤。啊，他真叫我受不了。
加尔散走过去，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双手抱着头。
艾斯戴尔
先生，加尔散先生，
什么事儿？
您坐在我的躺椅上了。
哦，对不起。
加尔散站起来。
您的神情多么专心致志。
我正想把我的一生理出个头绪来。
呵呵，
有些人尽管笑，可做起来还不是跟我一样。
我的一生很有条理，完全有条有理，它自然而然的就有条理了。在人世间，我不用为生活操心。
真的吗？你以为生活就那么简单吗？
加尔散用手擦擦额头，准备脱掉外衣。
好热啊，你们允许我脱掉外衣吗？
啊，不，不要脱，我讨厌不穿外套光穿衬衫的男人。
加尔散又穿上外衣。
行，我那时是在编辑部过夜的，那儿总热得要命，就是这会儿都热得吓人。现在是黑夜了。
瞧，真的已经是黑夜了，奥尔加正在脱衣服。在世上光阴过得真快。
他们把外衣搁在椅背上，把衬衫的袖子卷到肘弯上，那儿散发着一股男人味和雪茄味。我喜欢生活在光穿衬衫的男人群里。
那么我们没有共同的爱好，你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喽。伊内斯，您喜欢光穿衬衫的男人吗？
不光是光穿衬衫，男人我都不太喜欢。
艾斯戴尔带着惊愕的神情注视着他们俩。
可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凑在一起呢？
您说什么？
你看着你们俩，我心里想，我们几个人以后要住在一起了。我本来还巴望着重新和朋友们、家里人团聚。
他脸孔中间有个窟窿，真是个出众的朋友。
那个男人还不是一样，他跳起探戈舞来像个职业舞蹈家。可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人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呢？
那有什么，这是机缘嘛。他们根据到达的先后次序，只要能够把人往一个地方就尽量塞。伊内斯，你笑什么？
因为您那个机缘把我给逗乐了。您就那样急于要使自己心安理得吗？他们可一点儿都不讲什么机缘。
我们这几个人也许以前见过面吧。
从来没有，否则我不会记不得你们的。
或者我们可能有共同的熟人吧。你们认不认识塞穆尔一家？
您说这话我感到挺奇怪的。
谁上他们家，他们都接待的。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什么也不干。他们在克雷兹有座别墅，并且
我嘛，以前在邮局里当职员。
艾斯戴尔略往后退。
啊，那么真的吗？您呢，加尔散先生？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里约。
这样看来您完全说对了，我们是碰巧相聚在一起的。
好一个碰巧。那么这些家具也是碰巧放在这儿的喽？右边的椅子是墨绿的，左边的椅子是波尔多式的，这也是碰巧喽？反正都是碰巧，对不对？那么这个青铜像呢，也是碰巧吗？还有这大热天呢，我告诉你们，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甚至连细微末节的东西都精心安排好了。这个房间早在盼着我们来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所有东西都那么难看，那么硬邦邦的，有那么多棱角，我最讨厌棱角。
您以为我们在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里生活过不成？
这么说来，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咯？
全都安排好了，我们几个也是先搭配好了的。
那么 您坐在我对面也不是偶然的了。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有他们的打算。
要是别人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我可不答应，这样我马上就会对着干的。
那么您就干吧，可您甚至还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真叫人受不了，他们大概还会利用你们两人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吧。就是利用你们两人，有些人我一看他们的脸马上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而在你们的脸上我可什么都看不出来。
伊内斯，您倒说说看，为什么我们要在一块儿呢？你已经讲得太多了，干脆讲到底吧。
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呀。
您得知道，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敢于说出。
说出什么？
艾斯戴尔，
您说什么？
您干过什么事？为什么他们把您送到这里来？
可是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甚至想，这是不是弄错了？伊内斯，请您别笑。您想想，每天有多少人去世？他们成千上万的到这儿来，他们只跟下级办事员打交道，怎么可能不出差错呢？但请您别笑，加尔散，您倒说说看，他们要是把我的情况弄错了，也会把您的情况弄错的。伊内斯，您也是一样，我们到这儿来是别人弄错了，难道这样想不更好吗？
您要跟我们的说的就是这番话吗？
您还想知道些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从前是个孤儿，很穷困，我抚养我弟弟。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来向我求婚，他有钱，人品也好，我就答应了。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么做呢？我弟弟病了，他需要极其精心的治疗。我同丈夫和和睦睦的生活了6年。2年前，我遇到一个人，后来我爱上了他，我们立刻就心心相印了。他要求我跟他私奔，我没有答应。这以后，我便生了肺炎。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有些人也许满口讲什么原则，责备我把青春献给了一个老头子。加尔散先生，您认为我做错了吗？
当然没有错。那么您呢？您认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原则处事就是错误吗？
您这样做，谁又能责怪您呢？
我办了一家和平主义的报纸，战争爆发了，怎么办呢？他们全把眼睛盯在我身上，他有胆量吗？好吧，我就敢，我偏袖手旁观。他们把我枪毙了，我错在哪儿？错在哪儿？
艾斯戴尔把手搭在加尔散的手臂上。
您没有错，您是
一位英雄。那么您妻子呢，加尔散？
啊，什么？我把她从堕落的泥坑里拯救了出来。
你瞧，你瞧，
我看明白了，你们这场戏是演给谁看的？我们都是自己人呢。
什么自己人？
是一伙杀人犯。我们是在阴曹地府里，小娘们儿，这绝对没有弄错。他们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人打入地狱的。
住口！
是在阴曹地府里，我们都是地狱里的罪人，是罪人。
住口！您住口不？我不许您说粗话。
小圣女，您是地狱里的罪人，完美无缺的英雄，您也是罪人。我们也曾有过快乐的时日，是不是？有些人一直到死都在受苦，还不是因为我们干的好事？那时我们还以此为乐，现在我们得付出代价。
加尔散举起手。
你住口不住口？
啊，等一等，我明白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们搞到一块儿来。
当心， 您别说漏了嘴。
你们会明白这道理是多么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这儿没有肉刑，对吧？可是我们是在地狱里啊，别的人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我们得永远在一起，可不是这样吗？总之一句话，这少一个人，少一个刽子手。
我看也是的。
那他们是为了少雇几个人，就是这么回事儿。顾客自己伺候自己，就像在自助餐厅里一样。
你想说什么呀？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
我不会做你们的刽子手的，我一点也不想害你们，我跟你们毫无牵涉，毫无牵涉，这是明摆着的事儿。那我们这样好了，个人都待在自己的角落里，以便防一手。您在那儿，你在那儿，我在这儿，大家都别做声，别说一句话，这并不困难，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要操心，我相信我可以一万年不开口。
我也得不开口吗？
是的，这样我们就有救了。别做声，自己在心里反省反省，永远不要抬起头来，好吗？
好，
好。
那么再见。
第四幕，加尔散回到躺椅上，把头埋在两手中。这时艾斯戴尔正在扑粉，他一面扑粉一面带着焦急的神情在寻找镜子。他在包里搜寻了一番，然后转向加尔散：
先生，你有没有镜子？
加尔散不回答。
一面大镜子或者一面小镜子，随您的便。您要是让我一个人待着，至少得给我一面镜子呀。
加尔散始终把头埋在手中不答腔。
哎，我包里有一面镜子。哎呀，我的镜子没有了，大概在法院办公室里，他们就把镜子拿走了。
真讨厌。
艾斯戴尔闭上眼睛，身子摇晃起来，伊内斯奔过去扶住他：“
您怎么了？”“
我觉得自己怪滑稽的，不知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不照镜子的时候，我摸自己也没有用，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还存在。”“
您真有福气，可我呢？我内心里总是感觉自己的存在。”“
啊，是的。”从内心里，在脑子里闪过的东西都那么模糊，真叫人昏昏欲睡。在我的卧室里有六面穿衣镜，我看得见镜子，可是镜子照不见我。镜子里面映着双人沙发、地毯、窗户，镜子里照不见我，显得多么空洞无物。当我讲话时，我总设法在一面镜子中看到自己，我一边说话同时看到自己说话，就像别人看见我一样，我看见了我自己，这样我就头脑很清醒。我的口红，我可以肯定我把口红涂歪了，我总不能老是没有镜子。
要不要我来当您的镜子？来吧，我请您上我这儿来，坐在我的躺椅上。
可是加尔散，
我们别管他。
您不是说过我们会互相伤害的吗？
我难道有存心伤害您的样子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倒是你会加害于我，但这又怎么样呢？既然得受折磨，让你来折磨我还不是一样。坐下来，挨近点，再挨近点，看我的眼睛。你在我的瞳仁里看得到你自己吗？
我在您的瞳仁里显得那么小，我看不清自己。
我可看得见你， 整个身子都看见了。你问我好了，哪一面镜子也没有我这样忠实。
艾斯戴尔感到拘束，向加尔散转过身去，似乎想叫他来帮忙。
先生，先生，我们这样叽叽喳喳的讲话，您不讨厌吗？
加尔散不搭理。
随他去，就当没他这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向我提问题吧。
我的口红是不是涂得恰到好处？
嗯，让我看看。嗯，涂得不太好。
我早就料到了，幸亏没有人看见我。我重新涂一下。
好多了，顺着嘴唇轮廓涂，这儿这儿这儿就好多了。
是不是跟我刚才进来时一样好？
比刚才更好，这样显得更浓更残忍。您这张嘴巴完全是地狱里的。
这样行吗？真叫人受不了，我自己无法辨别。您能向我担保这样行吗？
你不愿我们之间用你相称吗？
您向我担保这样行吗？
你很美。
您有审美力吗？您的审美力与我的一样吗？这真叫人受不了。
既然我喜欢你，我的审美力肯定与你一样。好好看着我，对我笑一笑，我也并不丑啊。难道我不比一面镜子更好吗？
我不知道，您使我害怕。我在镜子里面的形象是很温厚的，我多么熟悉它呀。我要笑了，我的微笑将印在您的瞳仁里，天知道我的笑容将会是什么样。
他们互相注视，艾斯戴尔微笑着，他有点被迷住了。
谁让你不让我顺着你呢？你真不愿意用你来称呼我吗？
用你称呼女人我可不大习惯。
用你称呼邮局的女职员，我想你更加不习惯。哎，你脸颊下面是什么？一抹口红。
一抹口红，真可怕，在哪儿？
那儿，那儿，我的小百灵鸟，我逮住你了。没有口红了，一点儿都没有了。嗯，要是镜子也骗人呢？或者要是我闭上眼睛，要是我不肯看你，你长得这样美又有什么用呢？不要顾虑，我一定会看你的。我的眼睛将睁得大大的，我会对你很和气，非常非常和气。但你要用你来称呼我。
你喜欢我吗？
喜欢极了。
艾斯戴尔指指加尔散。
我希望他也能看看我。
哼，就因为他是个男人呗。加尔散，你赢了，您倒是看看他呀，别装模作样了。其实我们说的每句话您都听见了。
加尔散突然抬起头。
您可以这么说，每句话我都听见了。我用手指塞着耳朵又有什么用？你们就像在我脑袋里谈话一样。现在你们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我跟你们没有关系。
您是说跟这个小女人的关系吗？我早就看出您那一手了，您正是为了勾引她才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来。
我跟你们说让我安静安静，报社有人谈论我，我想听听他们说什么。我才不管什么小女人呢，这样您总可以放心了吧？
多谢。
我并不愿意显得粗鲁
粗俗。
他们面对面站着。
又来了，我早就恳求你们静一静了。
是他起的头，他来给我镜子，而我什么也没向他要。
什么也没要？你只是靠在他身上蹭来蹭去，摆出种种媚态让他来看你。
您还有什么话没有？
你们都疯了吗？你们就不明白我们何去何从吗？你们住嘴，我们去安安静静地坐着吧，闭上眼睛，每个人都尽量忘掉别人的存在。
加尔散重新坐下，两个女人犹豫不决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伊内斯猛地转身。
啊，忘掉，多么天真，我浑身都能感到您的存在，您的沉默在我耳边嘶叫， 您可以封上嘴巴，您可以割掉舌头，但您能排除自己的存在吗？您能停止自己的思想吗？我听得见您的思想，它像闹钟一样滴答滴答在响。我知道您也听得到我的思想。您蜷缩在椅子上有什么用？您无处不在，声音到达我的耳朵时已经污浊了，因为它传过来时您已经先听到了它。您窃取了我的一切，甚至我的脸庞，因为您熟悉我的脸，而我自己却不熟悉。至于艾斯戴尔呢？他呢？您把他也从我手中抢走了。如果只有我们两人，你想艾斯戴尔敢像现在这样对待我吗？不会的，不会的。您把手从您脸上拿开吧，我不会让您安静的，这太便宜您了。您麻木不仁地坐在那儿，像个菩萨似的在冥想，我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他在向你倾吐他生命的全部款曲，甚至他裙子摩擦的声音也是献给您的。他在向您频频微笑，而您却视而不见。不能这样，我要选择我的地狱，我要全神贯注地盯着您，我要撕破情面跟您斗。
好吧，我预料到会有这一步的。他们像弄小孩似的耍弄我们，要是他们让我与男人住在一起就好了，男人们可以熬住不说话。
加尔散走向艾斯戴尔，用手托着他的下巴。
怎么了，小娘子？你喜欢我了？你好像老向我抛媚眼。
别碰我。
得了，让我们随便些吧。我从前很喜欢女人，你知道吗？女人们也非常喜欢我。你别扭扭捏捏了，我们什么也不会失去的，为什么还要讲礼貌？为什么还要来客套？我们都是自己人，不一会儿我们就会像虫子那样一丝不挂的。
放开我。
像虫子那样，哈，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没有向你们要求什么，但求能和和平平，稍微有一点安静，所以我才把手指塞在自己的耳朵里的。瞧，歌梅正在几张桌子之间说话，报社的全体同事都在听他讲话，大家都只穿着衬衫，我想弄清他们在说什么，然而这很困难，因为人世间的事情稍纵即逝。你们难道不能不讲话吗？现在完了，歌梅不说话了，他对我的看法又收回到他的脑子里了。好吧，我们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像虫子那样一丝不挂。我想弄明白我是在跟谁打交道。
您明白了，现在您明白了。
我们为什么被罚下地狱呢？在个人没有坦白说出这点之前，我们什么都是稀里糊涂的。你金发女郎，你先说吧，为什么？你坦率讲出来就可以免遭厄运。要是我们能认识自己的魔鬼，说吧，为什么？
感谢收听广播剧《禁闭》第一期，敬请于11月12日晚间11时继续收听《禁闭》第二期。
投资移民西雅图，实现您的美国梦。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携手社科地产，为您精心打造的西雅图南港高科技办公园区 EB5 投资移民项目，即将在碧波万顷的华盛顿湖畔呈现。项目位于大西雅图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兰顿市，集生活、工作、休闲、入住于一体，高科技黄金三角区的精准定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高盈余的就业保障，强大的开发商背景，以及成功经验丰富的移民团队，让您的投资更加安全稳妥。项目现进行投资人招募，欢迎您参与其中。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帮您登上绿卡直通车。
西雅图华夏合唱团即将于10月23号在 Bellevue 的 Maiden Ballroom Theater 举办一年一度的演唱音乐会《秋水长天华夏情》。这场音乐会将以演唱中外抒情歌曲为主，涵盖民歌、外国歌曲以及流行歌曲。西雅图华夏合唱团是一个在华盛顿州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目前有60多位成员，其宗旨在于追求与分享合唱艺术的最高境界。秋水长天华夏情，欢迎观看西雅图华夏合唱团的年度演唱音乐会。购票电话425-780-2582，425-780-2582。
音乐陪伴您走过喜怒哀乐，音乐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有没有一首歌曲陪您度过生命中特别的时刻呢？欢迎收听天际线上的五线谱，一起跨越时空，找寻属于你我的歌。
这个礼拜我们要送上的专辑是隔了18年再次的发行新专辑的四爷吴奇隆。
听风在说话，感觉你依靠在身旁，阳光洒向我，留下背影在落地窗。心各自天涯，想问你过得还好吗，是否想起我仍有一丝牵挂。你是我回忆里停停走走最长的旅程，悄悄地出现心里，周而复始让人沉沦。你是我回忆里走走停停最美的旅程，我不知道黎明时分为谁在。
吴奇隆呢，可以说是在影歌室三期哦，都表现得非常的好，不管是演戏、主持还是歌手。
风从这出发，是否你也曾听见吗？走过的城市，也许和我相同方向。街熙熙攘攘，多少人也和我一样，一旦想起谁，思念从天黑到天亮。你是我回忆里停停走走最长的旅程，悄悄地出现心里，周而复始让人沉沦。你是我回忆里走知道黎明时刻为谁在等。
事实上呢，他除了电影、歌手、电视，他同时呢也是企业老板，还有慈善家哦。但其实他最最最喜欢的，也不想放弃的，就是音乐事业哦。对很多的早期的人来说啦，如果看过他的古装剧哦，大概也都印象还蛮深刻的。除了四爷之外呢，以前好像后期的《还珠格格》也有他哦。那为什么要暌违18年？我想这段中间当中呢，他确实是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的人都非常的喜欢他。这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旅程》，那我想顾名思义呢，就是要分享这段时间当中他一路走来的旅程。整张专辑几乎都是抒情的情歌，我当然要听吴奇隆唱什么 rap R&B， 我想应该也是蛮难的。所以通常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
非常暖声，还有沉淀以及幸福的歌声。在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呢，就是专辑的最后，他跟他的太太刘诗诗一起合唱了一首算是专辑当中唯一比较快板的歌曲，非常的轻快也很甜蜜，手牵手。
手牵小手，
跟着感觉走，
爱就是永远不放手。风扬起爱情和浪花，
荡漾了整个盛夏。
知己牵牵小手放心上，
你是我
最甜蜜的牵挂。曾以为天堂在远方，
也孤独流连彷徨。
感谢有你在我的身旁，天堂才有了模样。快乐感受着爱的魔力，我不懂永远，永远有多远，我爱你不限时间。手牵手大手牵小手，
爱有起不走，
轻轻你和我微笑点点头。大手牵小手，
跟着感觉走，
在下一个路口。
这其实呢是他们第二次合唱了，他们的上一次合唱的歌曲呢是在《步步惊心》里头，《等你的季节》哦。那这次是第二次，可以说是夫唱妇随。刘诗诗其实非常意外的答应哦，本来吴奇隆只是问问看，但是想不到呢，他一口就答应了。而且这首歌的甜蜜呢，据说、让很多人听了歌曲之后呢，又再次的相信了爱情。而他们之前的婚纱照是在纽西兰拍摄的，当天呢在婚礼的时候他们也同步的播放这首可以说是婚礼进行曲《甜蜜的手牵手》。
曾以为天堂在远方，
也孤独流连彷徨。
感谢有你在我的身旁，天堂才有了模样。快乐也为你，忧愁也为你，感受着爱的魔力。我不懂永远，永远有多远，我爱你不限时间。手牵手大手牵小手，
爱有起不走，
轻轻你和我微笑点点头。大手牵小手，
跟着感觉走，
爱守在下一个路口。手牵手大手牵小手，
爱要起不走，
紧紧手牵手，幸福多更多。大手牵小手，
跟着感觉走，
就是永远不放手，爱就是永远不放手，爱就是永远不放手。像风霜的脸，笑起来不太明显，有时候我会流下感动的泪，没有人看得见。我有个小小心愿，有人
天能陪在身边，我相信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有自己的家园。男人不害怕天生孤独，不管要走过多远的路，当受伤了挫败了从不认输，早习惯自己哭。男人不害怕天生孤独，孤独注定要成就幸福，会勇敢的坚定的每个脚步，我天生孤独。
感谢您的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天际线上的五线谱，我们下次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